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人如何改变。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站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看见了永恒。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你审判了这个世界，你也拯救这个世界，要将你的百姓与那新天新地一起带到永恒里面，永永远远的赞美你的圣名，永永远远的享受你的儿子耶稣。现在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你，求你将你在永恒国度里的计划光照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充满着盼望，朝向你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基督徒的人生就像是出埃及进到迦南地。我们原来是属这个世界的，就像我们原来住在埃及，跟埃及人没有差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欲望，都跟这个世界没有差别。然后我们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很多很多的挫折，有的时候是一些情感上的伤害，有时候是一些人际关系的裂痕，有时候是一个梦破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有一天我们遇到了耶稣，其实不是我们去寻找他，是他来寻找我们。他原来在天上，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他找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他要带我们进到那永恒的安息之所。就像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神应许他们要进到那旷野之后要进去的应许之地，有没有？叫做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当我们出去了以后，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首先这个世界会追讨我们，就像埃及的军兵会在后面追着以色列人。这世界并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要我们继续像他一样，要我们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也许也能满足我们的欲望。但是从我们跟随耶稣那一天开始，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当这世界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挣扎，我要回去这个世界吗？我要继续跟着我的神往前面走吗？换言之，我的未来是两个不一样的可能性，而这两个可能性是无法同时兼顾的。我将来要回到埃及去，还是我将来要进到应许之地去？这是两种人生，两种未来人生的结局。两个主，要么是跟着这个世界，要么是跟着这位上帝。我没有办法在两者之间同时兼顾，我势必选择其中一边，我势必爱其中一边，我势必恨另外一边。那么每个基督徒都面临这样的选择，你将来要往哪里去呢？如果我今天定义要相信耶稣，所以我决定要跟随他，所以我愿意让他来管理我的人生，意味着我这一生要到神要带领我去的地方。神应许他所赐给我的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那是永恒的荣耀。上帝答应赐给我们的福气是永恒的福气，是不会毁坏，不会衰残，不会褪去。相较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福气， 都是暂时的，这世界福气是好的，甚至也是上帝赐的，但这个世界所有福气都是暂时的。神赐给我们跟随耶稣的终极奖赏是永恒不能毁坏的国度，所有的恩典加总在一起，用一个词汇说叫做永生，有没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的起头，有没有？我们信福音给我们的第一个安慰就是我选择永远的生命，为了那个永远的生命，我离开了我原来的生活方式，因为我已经开始一个在旷野的旅行，准备要进到那永恒的迦南地。在这过程中间并没有那么顺利，首先我跟我原来就在埃及的时候一样，我跟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一样，我有欲望，我有需要，然后我会有想要满足需要的一些想法，叫做梦想，有没有？那么每个人都还是有梦想，并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再有梦想了，反而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开始重新的思考，第一个，到底我人生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我真正要执着的是什么？我最后要持守的信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理想跟我们的信仰。这个世界有这些问题，我们也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人生走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首先，欲望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想要得到的东西。那理想跟欲望有什么不同呢？对不起啊，梦想跟欲望有什么不同呢？梦想是我会起身去追求的东西，我想要的东西是欲望，有吗？但如果我不起身去追的话，就不叫梦了，就只是一个欲望。但我开始去追了，这叫做梦，一个梦想。那梦想跟理想有什么差别呢？当我追逐的一个梦，它的存在的价值比我个人存在的价值还要更大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理想。就是说，我甚至有可能会放下我这一生所有的资产去实现它，那就不是一个梦而已了，那是一个理想。我会甚至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幸福，我可能甚至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时间去成全那件事情，那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梦，变成了理想。这个世界跟我一样，有梦、有欲望、有梦想、有理想，但是这个世界常常没有的东西叫做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我有个欲望，我起身去追求它，它的存在比我的生命的价值更大，而它是属于存到永远的东西，叫做信仰。信仰不能用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评估，信仰不能用这个世界的度量衡来测量，信仰指的是永恒的事物，是不属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但是当我抓住一件事物，我相信它会存到永永远远，不会毁坏，不会消灭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信仰。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很大的不同是，基督徒活在一个信仰里面，不是一个梦，是活在一个信仰里面。我们相信那位自有永有的上帝，他为他的百姓，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预备了一个永恒的结局，一个永恒的居所，一个永远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今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要进到那个将来的世界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那存到永恒的事物来服务的，这叫做基督徒的信仰。神在这个过程中间对我们是有心意的，就像神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穿过旷野，要准备进到迦南地，有没有？神没有立刻把他们带进迦南地，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神试炼他们，神要在旷野中成就一些事情，是为将来进到应许之地做预备的。就像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没有立刻进到天堂看到永恒的新天新地，我们活在那个盼望里面，但是此刻今生从我信了耶稣的那一天跟随他到将来基督要再来，我要进到他永恒的新天新地，这段时间神对我是有心意的。那么这堂课就是要回答我们如何从神对我们永恒的安排来明白我们今天神对我们的心意。刚才说每一个基督徒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有各种欲望，有梦想，有理想，这个也是上帝为我们生命安排的一部分。基督徒还是会结婚，还是会生孩子，还是会找到一个住宿，有些人会选择买房子，还是会有工作，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对吗？但是因为有了永恒的观点，我明白到我这个世界上我所追求的一切，它本身是暂时的，它有一个终点。例如说我渴望被我的主管欣赏，我渴望被我的主管肯定，我希望我的工作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我希望我能够证明我做得到，我希望我所受到的所有训练才情可以被真正的使用。这个是一个欲望，当我采取行动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有什么不好的吗？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个梦想它有一个自然的结局，就是有一天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当我的人生进到一个终点的时候，这些事情不会跟着我一起进到永恒。我如果这世界得到了肯定，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它不会跟着我进到天堂里。如果我在这个世界没有被人家肯定，他有一天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不会跟着我一起进到永恒里，他是暂时的。那么这个观点帮助我去理解神把我放在此刻的人生，在旷野的旅程里，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梦想，他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追求这些东西本身，而是为了透过这些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神在预备我要进到那永恒的新天新地里。到底神在预备什么呢？在彼得后书如果你可以打开圣经的话，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圣经说，从第三节开始哦，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边说神是那一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有没有？他把我们从埃及呼召出来，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带出来，带出来的时候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他把我们带出来的时候说，第一个，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一切，他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已经做好的，神已经把所有这个工作要完成的恩典已经做好了，他也已经稳妥的赐给我们了。他最后有一个目标是什么？让我们最后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神要我们在永恒来到之前，我们已经开始被预备变得更像我们的上帝，好预备我们在那永恒的居所里跟他永远同住，有没有？ 神要住在人的帐幕中，神要与我们永永远远的生活在一起。其实神的性情人是没有办法制造出来的，因为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不会变成神，但是神可以成为人的样式。那么神的性情是怎么样分享给我们呢？是透过他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因为他本来是神，他成为了人，他仍然有神的性情，但他取了人的样式。当我与这位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产生亲密的团契，我拥有他，他拥有我，我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的里面。我本来是人，但他本来是神。当他成为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把他属神的性情跟我分享。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与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核心的手段就是神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那个就是福音的道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我们今天有了神的儿子，神儿子耶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每天发生的事情，他的心意是什么呢？当我早上起来，我必须要照顾孩子起床。我人生的目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孩子起床，但我此刻必须照顾孩子起床，不是只是为了孩子而已，因为其实我为孩子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也会过去的。到底在这过程中间我劳劳碌碌在忙什么呢？这过程中间我劳劳碌碌的在为永恒做预备，我要变得更像神的性情。不光是我在带孩子起床，也是要让孩子们变得更像神的性情。我自己跟我所做的工作，跟我所服侍的人，都有一个终极的永恒的目标，是我们要变得更像耶稣，有吗？与他的性情有份。当我抓紧了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就明白到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多么的短视、可笑，而且带来很多的痛苦。这个世界可能希望有更多的财富，财务自由。基督徒也可以追求财务自由啊，但是这个世界只是要财务自由，却看不到永恒的目标。有一天他财务自由的时候，他感觉到的下一个就是虚空。有了钱了，也没有债了，不用工作了，薪水也够了，接下来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什么意义都没有。但是基督徒如果财务自由的话，可以用金钱去奉献，可以去支持宣教工作，可以去帮助穷人。其实帮助穷人这件事情在这个世界结束了以后也不会存在，但是透过我们做的所有活动，最后预备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工作和我们所服侍的人变得更像基督，那个目标会存到永永远远，有没有？所以圣经说这个世界并其上的一切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我们渴望进到永恒里，站在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前面，跟着众圣徒一起来欢呼赞美我们的上帝，然后永永远远的与他同住。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神给了我们那个画面。在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七节里面说，我观看见到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榈枝。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给羔羊。 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众长老和四个活物的四周，他们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力量都归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的。然后长老中有一问我说，这些身穿白袍的人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对他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告诉我，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因此他们可以在神的宝座前，并且日夜在他的圣所里侍奉他。那坐在宝座上的必展开帐幕覆庇他们，他们必不再饿也不再渴，太阳和一切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在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神也必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自己在带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很多未来的计划。他还小，想说你要好好的交朋友，学习爱你的邻舍。他准备升学，说我们要早早培养阅读的习惯，要早早培养运动的习惯，然后要有好的生活作息，要学会应对进退。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心总是在为孩子预备了吗？然后希望他很早就开始发展这些技能，将来到他要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我不能陪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自己可以照顾好，对不对？做个父母的心情是这样。但是我跟孩子谈到最后，孩子问我说，那爸爸，那你将来要干嘛呢？我说我将来要到天堂去啊。我的孩子就哭了。我说孩子你不要怕，爸爸这一生最大的盼望就是你也要到天堂去，你和你的儿女也要到天堂去，我们都要在天上相会。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是为着我们将来要全家人站在神的面前，举起棕榈树枝，然后一起赞美那个创造救我们的上帝。他要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要在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个是神要带领我们所有人，我们全家人在基督里面的所有人一起进入的地方。当你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回来审视你的人生，我现在的人生正在追逐什么梦想？在这堂课里面，我希望小组教师可以带着学员一起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人生正在追逐什么梦想？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梦想，所以我只是想要跟一个年长的亲人很安静的好好聊聊天，那就是我人生想要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人生太忙碌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很昂贵。有的时候我只是希望我有一个长久的病痛可以被治好，就是那么小小的梦想都很难实现的。想想我现在的人生正在追逐什么梦想，再想想我所存的盼望到底是现在这个梦想在今生就可以实现，还是我要定睛于永恒，回来去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定睛于在永恒的宝座前，我要与那一位造我的上帝永远居住的目标来思考我到底该追逐什么梦想。讲到这里，你可以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榜样，就是使徒保罗。在人如何改变的课程中间，12课过程中间，我们很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把腓立比书前前后后的反复的读过好多次，因为腓立比书特别的表达了这个天上的国民的一种生活态度。保罗从他悔改蒙召传福音那天开始，他就不看自己是地上原来的样子了，他就把自己原来地上拥有的成就、声望、他的社群对他的期待都放下了。他说他为基督将万事都视为粪土，对吧？他将基督视为至宝，然后他深深的感谢基督赐给他一个活泼的盼望，一个永恒的信仰，他要成为天国的国民。他 他已经是了，但是他现在暂时住在地上，然后他等候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来到。所以当他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首先他其实住在监狱里，因为他是为了福音受逼迫的。然后他自己在牧养教会的那些人对他并不是都是支持的，教会里面有纷争。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放下了一切，他在监狱里面，他牧养的教会里面有纷争，有人批评他，然后有人不照着他所教导他们的方式去进行。作为一个传道人在地上，在这样的光景下，心里面应该是万分的痛苦吗？倒不会，你看到腓立比书里面充满了盼望。处在这个光景底下，我们所认识的保罗却是靠着主大大的喜乐，他就在祷告中得到很深的安慰。腓立比书里面你不但不感觉这个人是在受苦的人，你反而感觉他在安慰监狱外面的人。为什么一个人的人生在这样的光景底下，他的感受和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呢？因为不管此刻发生的是什么，都是暂时的，将要过去的。他定睛的是永恒，那也是他为什么开始了这个事业。他开始了传福音的事业是为了永恒的盼望。然后他现在受苦，但是他在苦难中他没有失去他的喜乐，因为他的盼望并不是在眼下教会没有纷争，并不是在监狱打开门让他出去，并不是在他的健康身体得到照顾。他从头到尾他的盼望是为了在永恒里，所以他甚至觉得如果我今天就可以进到永恒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今天我还在这个地上，神对我有心意，我就愿意为了永恒预备我自己，忠心的来把神托付给我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好好的完成。所以我们定睛于永恒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生活中仔细的反省，到底我在我生命中发生的各种处境中，我如何重新看待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人如何改变这整堂课里面一直反反复复要帮助我们去看到的，就是用上帝永恒的计划来明白我今天的处境，来决定我今天的反应。他们叫做大图画，叫 big picture。 big picture，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这世界是做罪恶堕落的世界，活在很多的苦难里面，但神赐下了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们。这个世界虽然仍然是充满着苦难与罪恶，但我们靠着基督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直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这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那遵行神旨意的会永远长存。所以在那个最大的图画里面，我定睛于永恒，我重新理解了我的工作，我重新理解了我的梦想，我重新理解了例如说我跟家人的关系。家人在一起相处有很多的矛盾，也有很多的快乐。有很多的矛盾，因为我们的梦想跟欲望之间常常是不容易协调的，我们一直在竞争谁应该爱谁比较多，谁为谁牺牲比较多，所以谁应该回报谁比较多，此刻应该照我的还是照你的。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间有很多的张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样有很多的张力，因为大家要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大家要的时间点不一样，每个人此刻都要他的东西，教会之间也是有很多的矛盾。但是如果我今天定睛于永恒的话，所有人们此刻在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包含我现在要的东西是暂时的。但我定睛于永恒的时候，第一个我知道在永恒里面上帝要我的一定会赐给我的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要让我与神的性情有份，我要变得更像他，上帝一定会做到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 看到别人的要求，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我们之间很多要互相满足的那些压力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我要满足这个人，或者我要跟这个人争，或者这个人伤害了我，或者我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人。我看到的是在永恒里面上帝差派了这个人，要在人生中的这一个时刻，借着他跟我之间的各种相处的经历，让我学会一件事情，用信心倚靠他儿子耶稣的恩典，最后变得更像他，因为这才是神要带领我去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为我们的人生预备了一个永恒的目标，是要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是要我们拥有你的儿子耶稣，是要我们用信心依靠他的恩典来生活，使我们变得更像他。亲爱的天父，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我们很努力的要去满足，但是你提醒我们，你在永恒里都看到了，你会照顾我们那最真实的需要，你总不会离弃我们，也不会丢下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梦想，我们投注了很多的资源去追逐这些梦想，但亲爱天父，感谢你提醒我们，在永恒里这一切世上的事情都会过去，唯独遵行你旨意的会永远长存。因此恳求天父，让我们定睛于永恒，去决定我们真正该有的梦想，我们真正该追逐的意向，使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所投资的一切不会随着这个世界一起过去，而是借着地上有限的短暂的奉献和付出，要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要让你的旨意充充满满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使我们变得更像你的儿子耶稣。谢谢你，我们将我们今天的学习交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刚才收听的是陆尊恩传道的专题讲座，由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授权，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编辑播出。我们想知道你收听后有什么感想或提问，请与我们联络或给我们留言。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